今天的视频是我在 Facebook 内部做的一个分享，分享给 Facebook 以华人工程师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讲的内容呢是 TikTok 对世界互联网格局的影响。 TikTok 就是中国抖音的海外版了，那现在也是 Facebook 最最头疼的竞品之一。其实现在 TikTok 已经把 Facebook 的 Lasso 给干趴下了嘛，那现在应该说TikTok 正在和 Facebook 旗下的 Instagram 等等产品在对线了。本来我的这个分享会呢，说是有400多个人来听，刚刚听主持人说好像是来了1000多个人啊，认识了很多 Facebook 的朋友，这是挺开心的。疫情期间其实我在好几个世界最最顶级的科技公司都做过直播的演讲和分享，那这些公司呢往往都不允许把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外传嘛，因为毕竟是公司内部的分享，就不能代表公司的什么观点，传出去呢就怕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也怕有些人在外面乱搞啊，毕竟这个在大公司内部讲一些事情对某些人来说还是挺值得去说到的一件事嘛，有很多人甚至于可能只和这些公司的一两个人对吧提过一两个建议或者聊聊天，就敢吹自己是某某大公司的这个咨询师啊战略顾问啊什么的对吧，这个没想到 Facebook 是非常开放的一家公司，因为我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嘛，就能不能把这个分享公开出来作为我们李自然说的一期内容。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讲都讲了嘛，如果能让更多的人听到，那就最大化了我的这个演讲的价值，而且呢还能搁一期节目对吧，就没想到他们竟然答应了啊，确实是非常开放的公司。只是说我不能直接录屏，因为屏幕上呢会有一些公司内部的这个内网的信息嘛，但是可以外架一个摄像机录我自己啊，这样呢我可以公开这个摄像机的这一部分内容嘛，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呢就是我在 Facebook 讲 TikTok 的这样的一期视频。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我刚刚结束了这个分享，现在回来补录一段给我们李自然说的开头。 TikTok 现在可以说是火遍全球了，它代表了中国互联网出海的最高成就，我完全可以这样说。今天和大家聊呢就是 TikTok。 本来我在这个分享中的计划是讲35分钟左右的内容，然后呢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后来呢我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就看到问题比较多嘛，我就直接把前面的内容剪到20分钟了，后面就开始回答问题了。那回答问题这部分呢，我也是想尽量不展示 Facebook 工作人员的声音嘛，后面我会让我们的运营小姐姐重新给问的这些问题做一下这个重新的配音，另外呢有些问题也敏感一点，我也会把这些问题再精选一下，把这一个多小时的内容呢精简到大概40分钟这样子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TikTok 的话题，就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首先我想说一下Musical.ly， 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 Musical.ly 其实是 TikTok 的前身嘛。就当然其实更准确的一个说法是，就是字节跳动他是先看到了 Musical.ly 这个产品，然后呢他又在国内做了抖音，然后呢又反过来收购了 Musical.ly， 然后呢最后把 Musical.ly 改成了 TikTok。 Musical.ly 因为它比抖音来说上线时间是更早嘛，它14年就上线了，而且15年就开始火了，抖音其实是16年才上线的一个产品了。就非常巧的一个事呢，就 Musical.ly 其实当年它也是在上海创业，我也是在上海，我现在也是在上海，就是我当时创业的办公室，就是我当时也在做一家公司嘛，当时和 Musical.ly 是隔壁，门牌号就差了一位，我们就是一墙之隔，但我当时也没怎么搭理过他们，但现在几个创始人比我厉害很多很多了，希望我未来有赶上他们的机会还。Musical.ly 在他这个势头上的时候他做得非常好，其实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都是在美国的 App Store 是排名第一的应用嘛，在2017年他们就做到了2亿用户，所以说他可以说是中国出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了。因为在 Musical.ly 之前中国还是以工具出海为主，就是猎豹啊等等那些公司嘛，然后还有这个游戏出海做的也比较多，因为工具出海就相对来说不需要兼容国外的文化嘛，那游戏出海相对来说也好很多。但 Musical.ly 其实是开天辟地的，他第一次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创业者把社交出海给做成了嘛，那这个事情在出海的角度来看我是给他至高无上的评价的。当时 Musical.ly 其实是没有多少竞品的，就最类似的竞品可能是一家叫做 Vine 的一个产品，就 VINE 的一个产品，那个产品是主打7秒钟的短视频嘛，那个产品是在2012年上线的，就是因为做的太早嘛就成了先烈了啊，它在巅峰期也有着过亿的用户，后来就关了。我当年呢也留意过那个产品，它是比较注重原创的一个产品，其实从思路上讲呢和 Musical.ly 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啊，虽然都是做短视频但并不是一个东西。 Musical.ly 当年其实发展的虽然也很顺，但也不是没面临困难，也是有一些困境的，比如说在舆论方面来说 就有些少女因为在 Music 上公开了信息嘛，就被骚扰，甚至还有因此而被侵犯的也有。当时在舆论上也承受了相当多的这个压力了。再比如 Music 其实也遇到了增长的困境啊，虽然 Music 它很厉害，但当时主要是基于音乐的玩法嘛，其实还是相对单一一点，基本上就是放一段音乐，然后对口型啊，做动作假唱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当时 Music 的这个用户留存来说，远远没有像后来抖音 TikTok 这么高。就我猜当时的这个 Music 他们也会担心嘛，这如果这个用户把产品玩腻了怎么办，就是怎么来突破这个增长的天花板嘛。因为我们也看过太多的这个社交类的 APP 是昙花一现的。再比如就是商业化的问题，变现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抖音后来在国内做得非常强，是因为它是一个生态。中国这边有很多机构也好，个人也好，都是在抖音上面吃饭的。抖音是能接广告、能带货、能直播，它本身是有很高的商业价值的。但当时的 Musical.ly 呢，其实几乎是完全没有这个生态的，就没有人说是靠 Musical.ly 来谋生的。当时这个生态圈还没打好。那后来的故事呢，就众所周知了嘛，就是抖音把 Musical.ly 给收购了。大家可以仔细想想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是 Musical.ly 在前面做，抖音在后面做？那最后呢，是抖音收购了 Musical.ly， 而不是 Musical.ly 能够做起来，这个反过来收购抖音嘛？那这个答案我觉得就也不用细说了啊，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因为大家看中国这边在微博时代开始就有 MCN， 就有人做账号矩阵，就有人接广告赚钱嘛。然后在微信时代呢，就有很多靠写公众号为体的，以写公众号为生的自媒体人。那后来到了直播时代呢，又有很多工会。那中国人对内容消费的习惯、网购的习惯等等，其实和美国相比都有着重大的区别。这区别很多，但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其实是比美国更加的先进的啊。说实话，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 Musical.ly 会先选择做美国市场。就我印象中，他们后来也试图就回来做中国市场嘛。但当时抖音就是声势已经做成了，他们在中国市场也就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发展前途了。所以就创业这个事来说呢，就我觉得，时间空间甚至比创业方向还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了。这里我想插一下的一个话题，就是 Musical.ly 其实本来是和快手谈收购的嘛，因为 Musical.ly 几个早期投资人我也认识，他们当时还来我家吃过饭，基本都是猎豹这一系的。猎豹就有对 Musical.ly 这家公司的一票否决权了。那当时他和快手谈收购的时候呢，傅政就想借机会把自己另外两家公司也搭上一块卖了。就是人家想买 Musical.ly 这家公司，他就非要搞个套餐啊，非要搞个年终大促这样的，就这个就必须投资傅盛自己的两家公司，这个 Musical.ly 这家公司才能卖。如果是不投呢，他就要行使这个一票否决权，就要否决对 Musical.ly 的收购。那当时快手的速滑呢，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太不讲道理了嘛，于是就没买这个 Musical.ly， 最后就让张一鸣给买了嘛。张一鸣当然这个事情他也不是特别开心，但他本身呢，他是比较隐忍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厉害，就是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苍蝇，但是我吃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厉害。我记得当时是多花了好几千万美金的，就是相当于是给了傅盛嘛。所以后来傅盛这两家公司做 PR 的时候，还说获得了头条的投资，但是头条呢就一句话都没说，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反过头来看这个历史的话，如果当时快手买了 Musical.ly 的话，那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个互联网的世界，互联网的格局吧，都会和现在挺不一样的。去年字节跳动在国内啊和腾讯几家公司就打得很火热嘛，那好几家中国的大公司都卯足了劲想收拾他们。今年呢，字节跳动人家就无视国内嘛，直接升级成一个全球公司了，就把战火烧到全世界了嘛。那这种眼界也好，胸怀也好，确实还是和其他很多中国的这个创业者也好，企业家也好，确实还是很不一样的。有时候张一鸣在我看来确实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人。那 TikTok 呢，在全球范围发展都非常快。我记得在去年，就是2019年嘛，苹果商店四个季度里面有三个季度它是全球下载量的冠军嘛。那在今年第一季度呢，TikTok 的下载量也达到了，我记得是3.15亿次，也创下了这个全球App 单季度下载的一个新记录了。而且在这之前创记录的好像我记得也是他们啊，只不过他们是自己超越了自己嘛，又创了一个新记录出来。而且 TikTok 不仅仅是在美国，就在很多国家都很厉害。在大国里面好像只有巴西是没搞过快手，在巴西快手出海的项目叫快嘛，就 KWAI。 据说张一鸣对 TikTok 在巴西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就我听说，那个有很长一段前几个月，我还听说这个 TikTok 巴西的 CEO 是直接要向张一鸣来汇报的，就张一鸣他不能接受在巴西没打过自己的竞品嘛。那这里就顺便吐槽一下这个中国公司出海啊，其实我觉得中国公司出海也就是这几年才开始规模越来越大嘛。其实出海的话，名字还是挺关键的，比如说像华为这家公司，对吧？这个外国人都不会念，外国人一念起华为的都是哇喂，对吧？这个 TikTok 呢就挺好的，像 OPPO 啊、vivo 这些公司都做得挺不错的，就是搞国际化，我觉得细节还是很多的。就中国公司很多出海的，在这些细节上面做的，都还不是很充分，包括我们看一个产品的名字嘛，那其实都能看出来这些公司在出海上面这个细节是不是做得非常好，是吧？那所以说出海这个活，就我觉得还是挺细的啊。就我说一下 TikTok 为什么能够做起来，就我觉得我总结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我觉得确实我们看这个短视频啊，它就是移动互联网内容的一个终极形态，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就为什么说短视频是这个内容的终极形态呢？就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吧，一个是我们看这个信息其实是越来越多媒体的。那我们看整个互联网的这个进程的话，一开始是从文字，后来到音频，再到视频嘛，其实越来越多媒体化的。那另一个趋势呢，就是信息是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短的。比如说现在这个流行的，我们说 Twitter 也好，TikTok 也好，或者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些产品吧，包括微博也好，微信的朋友圈也好，其实都是很短的东西，但它的信息密度是很大的。以前呢，大家这个节奏都很慢，15分钟基本上只能看一篇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对吧？那现在呢，15分钟就可以刷上百条短视频了。那这样来看呢，短视频能火确实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同时符合了这两个趋势嘛，啊，一个是多媒体，一个是越来越短。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再从这个广告展示的这个方向来看，那比如说，这个如果我是一个这个投放者吧，那我在谷歌做了一条广告的话，那我这一条广告在屏幕中显示的面积大概有100%多少呢？其实是非常少的，因为谷歌它为了不影响用户搜索的体验嘛，其实它会把这个广告商的这广告显示的非常少，显示非常小。那这个当然这做一些点击类型的广告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广告主他想做一个品牌广告的，那其实你给他面积太小，就不方便他做这种品牌广告嘛。品牌广告当然是希望广告展示的越大越好，越具体越好。那我们再看微信也好，或者是 Instagram 也好，那广告的这个，我们从广告的这个屏占比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最多也就占到整个屏幕的30%，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是在 TikTok 上来展示广告的，那几乎就是100%，就是手机屏幕上，你可以说每一个像素就是100%的屏幕面积都可以用来放广告嘛？那我觉得，即便我们从广告的方向来看，这也是一种终极形态了。我觉得 TikTok 能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的互联网，这些公司其实反应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以我一个中国创业者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美国公司的反应速度就慢到这个令人发指，有点，对吧？就是 Musical.ly 在火了之后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美国公司去做类似的东西。后来呢，再轮到 TikTok 做，TikTok 火了，也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反应嘛。那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这边也在做类似的一些尝试一些产品，但我就觉得这个从执行上讲，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坚决，不是特别快那种啊。据说这个谷歌那边也要推出一个叫 Shorts 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产品嘛。我是几个月之前就听到有消息说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但听说是这个产品预计到年底推出。那说实话，我就不是很理解啊。作为一个中国创业者的视角，就不是很理解这个事儿。你说一个产品现在做年底才推出，对吧？那如果是中国人做类似的事儿，那肯定是这个1、2个月的时间就干出来就上线了嘛。那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我觉得这个中国公司的反应速度就普遍来说还是都比较快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是觉得中国互联网在线上的娱乐和消费确实是有领先之处的。这个原因前面也说了，就相关的生态很多年的培养，有很多的自媒体人也好，MCN 机构也好，那整个东西都更加的成熟，我是觉得。那 TikTok 他现在做出海的话，他相对来说就更知道短视频运营里面所有的方法论嘛，包括在美国应该怎么做，在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做。在某些方面来看，其实现在的美国也好，现在的其他国家也好，其实就是几年前那个还没怎么开化的中国的那个短视频市场嘛。那这样的话 TikTok 其实就是他经历的一些路线，他踩过一些坑，中国这边抖音都经历过了嘛。那 TikTok 在做出海的时候和这些国外的公司去竞争的话，那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有了好几年工作经验的一个人去和一个应届生去比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他在方法论方面也是挺有优势的。当然还有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次这个疫情嘛，其实也挺严重的嘛，这疫情对短视频是有所助力的啊，大家都躲在家里面嘛，就看短视频的时间就比以前多了很多，而且很多人呢就开始通过短视频来了解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嘛。这里也岔开一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疫情来了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和短视频的产品都增长了很多嘛，这个游戏也增长了很多，但如果我们看直播的话其实是没怎么涨的啊。这个原因大家可以想想是为什么，就本来我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呢我就看到一个腾讯的朋友说，就是这个疫情不是来了嘛，就这时候就是夫妻也好，男女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就都在家里嘛。那大家都在家里的时候呢，看看视频，玩一玩游戏，问题不大，对吧？但是你敢当着家人的面，这个和小姐姐调情、看直播，还做打赏，对吧？这个所以说，这个疫情来了呢，大家就看到视频可以涨，游戏可以涨，但直播呢反而不能涨。那他这个观点呢，我不确定是不是对的，但听起来呢好像也没什么毛病，是吧？然后我想再说一下呢，就 TikTok 和抖音的区别。就 TikTok 和抖音其实并不完全是一样的。那现在看来呢，主要的区别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TikTok 的这个里面的内容时长和抖音是不一样的。TikTok 目前限制的时长是60秒嘛，那多数视频也都是在15秒钟这样子，基本上还是在抖音前几年的形态吧。限制时长呢，就可以强调这个产品的短视频的这个产品属性嘛，它就更有利于培养用户的认知和使用习惯，而让用户知道我更多的是一个短视频的一个产品嘛。然后当用户适应之后呢，就可以逐渐的放开，给出呢是更多的选择了。那国内的抖音，大家现在看，其实已经把这个时长逐渐放开了嘛。现在国内的抖音已经可以传比较长的视频了。那第二个呢是 TikTok 现在还，没有这个带货相关的功能，包括橱窗功能也没有，购物车这些功能都没有，这个我觉得呢是早晚的事儿，只是时机未到。从内部的一些消息听说呢，是 TikTok 大概会在9月份前后吧，是会推出这个橱窗相关的功能嘛，那以后 TikTok 的网红就也可以直接在 TikTok 卖货了。我个人其实非常看好，就是在美国的网红带货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网红带货还是一个挺明显的一个趋势的，就甚至我个人的公司现在也在美国考虑布局到网红带货方面的一些业务了。因为中国这边，中国做网红带货这方面的出海的话，它也是有一些优势的嘛。第一，它有这个方法论的优势，中国的网红更加的会带货，对吧？中国的网红知道正确的带货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呢，就中国这边还有一些供应链的优势，可以拿到一些质量还不错但是价格上更有优势的一些货吧。那这个呢就不展开说了。那我个人来说还是特别看好，不管是在美国的这个网红带货也好，还是 TikTok 未来的，在带货方面的变现也好，我都是挺看好的一个事。那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区别就是 TikTok 相对来说它是比抖音更加开放的。因为在国内呢，互联网竞争的环境其实挺恶劣的，还是就各大公司都是相互屏蔽嘛，你在微信里打淘宝链接也打不开啊，然后在抖音里面加个微信的二维码也不能加，这个其实在美国是不能想象的嘛，那这个竞争就属于挺恶劣的情况了已经。那这个当然也不是抖音的问题，因为这个微信也早就封杀了今日头条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嘛。但 TikTok 呢，在海外做的这个产品确实就更加开放一些，它是可以导流到外面的，就是用户可以在 TikTok 里面留各种各样的社交账号嘛。那其实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友好了很多。那我们前面也说 TikTok 其实现在对于用户来说还不能很好的变现嘛，那现在其实有很多 TikTok 的用户他就是把自己的粉丝导到 TikT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啊，然后再通过 YouTube 比如说是就会导到 YouTube 上面去，对吧？在这个再通过 YouTube 去赚广告费啊，这样子。然后我再说一下现在 TikTok 带来的哪些机会啊，就简单来说我觉得就是带来的就是系统性的能复制抖音之前在国内打法的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在抖音上面所有玩过的商业模式都可能在 TikTok 上面再玩一遍，就是国人的优势呢就是 非常清楚国内抖音的这个发展路径嘛，就是我们这个经历过这些东西嘛，就知道怎么来玩这些东西，就相当于是一种变相的那个时光机理论嘛。那这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抖音嘛，就是有做号的，对吧？有做 MCN 的，有做广告的，有做直播的，有建工会的，有带货的，那这些其实就都可以做了。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吧，就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做账号这件事。比如说，其实中国抖音有红利还是在前些年。那现在呢，如果想在抖音做一个号，已经是挺难的一个事儿了。那现在如果想做一个新号，在抖音做火，那其实对这个内容制作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 TikTok 呢，现在就还在早期嘛，就有着非常巨大的这个流量红利在，对质量的要求呢，就远远没有那么苛刻了。我有个朋友做了一个类似于流量创业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吧，他们找了在国内啊，找了100个。没有什么基础的人做 TikTok，那这些人也不是说那些以前做过抖音、抖音玩得很溜那种人，就是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有基础的人吧。那这100个人去开号做 TikTok，在一个月内呢，竟然也做成了好几个百万粉丝的号，而10万粉丝的号呢，也做了大几十个吧。这个一个十几万粉丝、几十万粉丝这样的号，就单纯卖号的话，也能卖个小几千美金了，可能对吧？那当然，这种收入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都是拿着高薪的工程师，对吧？可能就没什么吸引力，但很多。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网赚的那个圈子里，但很多人就都会想做了已经，而且这些账号呢，如果好好的运营的话，也可能会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价值嘛。另外就是和抖音不同的就是那个就是也可以做号，然后导流用户到 Facebook、YouTube 等等其他平台去嘛。我还听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以前 TikTok 它这家公司啊，它这个产品做增长的时候是需要在 Facebook 这边来买量的，对吧？在 Facebook 来买量做增长，但据说前段时间呢，在印度 Facebook 反而要买 TikTok 的量，这个来做 Facebook 的增长了，这也是我听说的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另外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看抖音在国内有很多的数据服务商嘛，就是。来分析数据嘛，来通过分析数据来指导网红，应该做什么样的视频比较好？哪些视频可能会火？哪些视频的数据表现怎么样？这些公司呢，在国内也有做得挺不错的。那抖音相关的数据服务商，在国内也有拿到 B 轮融资的。那后面一旦 TikTok 有了更高的商业价值呢，那其实就需要有这个更多的人就需要数据服务了嘛。那我觉得这些其实就都是它的一些这个它带来的一些商业机会了。我个人其实就也是在想，在美国能不能做一些网红带货的一些事儿。就是如果大家对后面对网红带货，对 TikTok 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发展，如果想讨论的话，也可以在今天这个分享会后，和我来讨论一下呢。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留我的联系方式啊，或者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一会儿可以让主持人把我的这个，比如说项目信号这样的联系方式给大家说一下，都可以的。我其实想说的内容基本上也就这些。要不我们就直接进入后面那个问答环节也可以。这样，如果大家因为这个前面和主持人沟通的时候看到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嘛，就我觉得可以把更多的问题放到更多时间放到 Q&A 上面来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主持人觉得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未来 Facebook 和 TikTok 的竞争？
Facebook 和 TikTok 的竞争的话。我大概这么看，如果是我们以全球的视角来看呢，就如果我们单看短视频这一个赛道，我其实觉得 Facebook 也挺难和 TikTok 做竞争的啊。但如果我们看一个更大的画面的话，其实字节跳动在国内呢，它布局就更完善一点。其实它除了抖音之外，还有像今日头条，还有西瓜视频啊等等这些嘛。其实它在整个内容生态上就更接近闭环一些。但目前 TikTok 在海外呢，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火爆的一个单品嘛。那它其实整个的生态能力，离真正能挑战的像 Facebook 这样的巨头吧，我觉得它需要走的路还是非常长的。就在我看来，Facebook 在竞争中还是优势的一方，而且还是会有很长时间可以构建自己的这个防御体系吧。因为TikTok 现在在外面，如果是想搭建整个的内容生态的话，就包括到后面去做带货这个事儿怎么带，做变现怎么带，然后他还要在海外去搭自己的这个广告系统啊等等事情，我觉得整体的需要花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这样。
第二是如何看待政府部门对 TikTok 的监管？TikTok 是否已经 too big to fail？
我觉得 政府对 TikTok 的监管是很难预测的一件事，因为最近这两年嘛，就我们如果看整个世界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在往这个往国际化的反方向去走了嘛。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大多数的这个科技从业者并不希望看到的吧。就我觉得无论是美国的从业者还是中国的从业者，嗯，在这个环境下其实都很难说这种 too big to fail 嘛。比如说现在在印度吧，那前两天应该大家也都知道嘛，那印度就有一次很大规模的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封杀，那美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印度呢？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在座的各位也不敢把话说的特别的绝对嘛，但是我相信呢，字节跳动并不会 fail，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但我觉得原因并不是因为它 big， 对吧，它不是说 too big to fail， 而是我觉得他们本身的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它是一个能持续输出优质产品的一家公司，和那种比如说靠一个产品火了的公司是不太一样的嘛。比如说在国内的比如说像滴滴这样的也是一个小巨头嘛，比如说Zoom 吧这种公司，那我们说这个视频会议这个赛道当然也是一个很大也很稳健的一个赛道嘛，那 Zoom 也很厉害，但是你会期待他们在五年内就做出第二个很爆款的产品嘛，这个是不敢说的。但比如说字节跳动呢，我就更多的会期待它在短时间内或者是在五年时间内能做第二个能爆款的产品出来。就我个人最佩服的三个中国企业家里面应该说就有马云也有张一鸣嘛，那我觉得一家公司有了这样水平的创始人，在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这家公司挺难失败的。还是
短视频变现能力与直播信息流相比是否更好或更长？
这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就是我的角度和这个问问题的人可能不是特别的一样，就是我觉得短视频和直播不管是从变现上好还是从产品上好，它并不是一个对比的关系。而在我看来呢，当然这个观点可能和很多人都不太一样，我看来短视频是做直播的一个条件，就我是这样来理解他们的关系的，就是做短视频是做直播的一个前提吧。就是因为如果你单纯做直播平台，其实购买用户成本是非常高的。就但是一个内容平台呢，就短视频它是一个内容平台嘛，那内容平台它是先能吸引一些做内容的用户的，然后呢再通过一个漏斗模型嘛，再把一个内容用户变成直播用户，这样它获得用户的成本相对来说就低了很多很多嘛。那比如说相对于那些传统的直播平台来看，那些直播平台比如说我要挖一个能在直播平台做打赏的用户，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呢？其实是非常高的，对吧？但如果比如说像 TikTok 这样的产品吧，你用一个搞笑视频来吸引一个用户，这样的获得一个用户的成本是多少钱，对吧？那我觉得后者的这个获得用户的成本是低很多的，那无非是后面再有一层这个漏斗嘛，把这样的用户转换到直播上面去。所以我觉得内容平台呢天生是更容易获得更便宜的流量的，所以说他们做直播呢就会更加的有优势嘛。另一方面说呢，我觉得单纯做直播从粘性上讲也不太行，就 B 端的粘性和 C 端粘性都不太行。比如说从主播方面来说吧，就大家也是挖来挖去，对吧？这个主播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大家如果关注国内互联网的话，就会看到前些年这个各大直播平台都签约了一些非常天价的这些主播了，对吧？这个从 C 端来看呢，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一般。你想把观众挖到另外一个平台去，其实观众也没什么忠诚度嘛。但内容平台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对国内的这些内容平台是不是了解很多，比如说拿国内的哔哩哔哩来说，如果你想挖走一个 B 站的一个 UP 主的话，就相当于是 YouTube 的一个 creator 嘛，那他的粉丝他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嘛，你想挖走他那就很难。那他如果去开直播呢，他也不会考虑在哔哩平台去开，那这就是这些内容平台天然的优势嘛。所以如果我们看国内的话呢，整个趋势就是独立的直播平台会越来越少，那些以前很有名的直播平台往往在国内做的都是越来越差的，很多平台后面都就逐渐的都跑到海外去发展了嘛，因为就是在海外还有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期在嘛。那国内呢，其实更多的就是做内容的平台后面会做直播这一块，那直播其实相当于就被降维打击了嘛。所以说在我看来并不是我们并不应该去，就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直播和这个短视频和直播谁的这个变现能力更好或者更差的问题，而是我觉得你把短视频这个事儿做成了，你后面做直播也会变得好做很多，我觉得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然后就是 TikTok 呢，它本身的变现我觉得这个我前面说它其实现在还是在很难变现的一个时候嘛，但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会很好的。就我也前面说 TikTok 本身它也更接近就是广告展示的终极形态嘛，所以会有很多的 品牌方愿意在上面去投放广告，以及也很看好前面说网红带货这一块嘛。那所以整体我就从这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一方面我是把这个直播和短视频看成是更统一的一个事儿，另外一方面我也是很看好 TikTok 未来的变现能力吧。
如果您做 UP 主，除了获得一众粉丝，对您自身和创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其实我最看重的并不是收获了一众粉丝这样的，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业内人士对我的认可。因为现在我们拿整个商业社会来说，或者拿创业这个来说吧，就厉害的人很多，对吧？你必须有一个，就是厉害的人很多，你怎么让别人在有合适的机会的时候大家能想得到你，对吧？这个比如说对方有一个合适的机会也好，或者有一个业务也好，这个大家如果能先想到想和你来合作的话，那你得到的机会就比别人多了很多嘛。那自媒体呢，在这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包括像现在这个在这个在国内也好，在海外也好，那很多人做互联网方面的事情都会和我这边来联系一下，我这边也得到了很多的这种合作的机会也好，这个很多资源也好，这些都是对我来说很大的收获吧。但这个东西呢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就这么多，能做的生意就这么多，能合作的人就这么多，所以说当特别多的人对接到我身边来的时候，就可能再往后的意义就也没有这么大。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其实都是基于这个业内人士的认可吧，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和我有商业关系往来的小伙伴，不同有不少也是从我的这个视频里面过来的嘛，所以说其实在我角度来看，我觉得业内人士的认可对我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其实我的粉丝数并不是最多的那几个人，对吧？那比我粉丝数多的人还有很多，但真正被值得比如说邀请到 Facebook 来做分享的有几个人，对吧？那如果说意想不到的收获的话呢，就也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个人的表达能力，面对镜头的能力都是提升了不少的，这方面的收获倒是以前没想到的，就其实还是对自己有很大的锻炼的吧。就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交流能力，确实可以通过拍视频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锻炼一下。然后就是比如说我在驾驶的时候也会思考我视频里能讲什么东西，在这过程中就是车技也有所提高吧，就是老粉丝都懂我在说什么，对吧？然后就是我之前其实整个关注内容行业关注的也不是很多，然后也通过做自媒体发现的内容行业也是一个很有机会的一个行业嘛。那这个限于时间也就不展开说了，反正我觉得整个做自媒体这个事儿对我的整个的提高或者收获都是蛮多的。就我觉着就是在座的各位吧，如果是自己有什么东西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话，也可以试着去拍一拍 YouTube， 包括在国内的 B 站现在发展也非常快，可以试着把视频反传到国内的 B 站上面来，就可能会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国际化产品、本地化内容是否是中国公司出海的唯一出路？
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拆开来看。就首先是国际化的产品，就我觉得出海并不一定要做国际化的产品。我觉得国际化的产品其实是美国和中国创业者的一个思维惯性的，因为美国和中国特点就是本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单一市场嘛，这样就是在美国和中国跑出来的产品呢本身就是那种很强的经过检验的产品嘛。另外就是美国和中国就本国市场都非常大，中美的大公司呢就不太会专门为一个小国来定制专门的产品了。就是如果我做一个产品主打一个小国的话，这个那其实小国市场因为不大嘛，那我公司的市值也好估值也好才能增加多少呢？那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呢，就是中美两国其实都更倾向于做国际化的产品。但其实现在我觉得整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嘛，就是现在的整个市场空间可以操作空间是越来越小的，那我觉得是可以为一些特定的国家或者是地区来做专门的产品的。比如说我认识的人里面，我认识的创业者里面就有人在非洲做这个支付业务，也有人在中东做这个语音社交这一块，也有人呢在印度为当地的这个妇女群体做这个电商相关的产品。就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一些出路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一个产品做国际化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本地化的内容我觉得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就比如说中国最早出海的一批做工具的嘛，做工具其实就不需要做很多本地化的内容嘛。那基本是做内容相关的，比如说如果我是一家做游戏的公司、做电影的公司、做漫画的公司，其实也不一定需要有本地化的内容才可以做。那其实我个人作为一个就是做出海的比较多的一个创业者来说，我考虑的往往就是这国家它有哪些特性，那这些特性呢又会有哪些 比较特殊的需求，然后呢，就我们如何做一个产品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嘛？其实还是和我们互联网创业的方法论是一模一样的。同时呢，我们在考虑这些国家的市场有多么大，对吧？值不值得我们投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如果是一个已经比较厉害的一个创业者，那他确实可能不想做一些比较小国家的市场。那对于一些刚起步的创业者，他其实也可以考虑从一些比较小比较偏门的国家可以就开始做，对吧？那市场容量虽然没这么大，但相对来说需要的启动资金也好，这个面临的竞争对手也好，都是对他来说更友善的一个环境嘛。所以说我作为创业者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从这些方面来想，就并不太会想一开始就会想我要做一个国际化的东西，或者是我要做本地化内容，就并不太会从这个角度来想。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 Facebook 没有成功收购 Musical.ly？
其实当时想买Musical.ly 的人还是蛮多的，我听说当时腾讯也是想买 Musical.ly 的，后来也错过了嘛。另外就是我觉得对短视频这个事呢，其实在前期啊，各个巨头啊，我觉得包括 Facebook 也包括腾讯吧，都不是很坚定的看好这个事，这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他们如果特别看好这个事，那无论如何都可以去收购，对吧？我记得比如说腾讯吧，有一个层级挺高的一个人，他曾经就下过断言嘛，他觉得短视频这个事是做不起来的。那后来呢就做起来了。哎，我忘了是在腾讯还是阿里应该是在阿里，就有一个高管嘛，还是阿里的合伙人之一，当时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论断嘛，然后说短视频起不来。那后来因为这个他对未来的一些错误的一些预判嘛，后来这个人在阿里内部受到的评价就也没那么高了。所以说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大家基于事后去看短视频这个事儿非常大，但其实在当时哪怕是 Musical.ly 做起来的时候，当时其实正好是移动互联网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嘛，其实就当时这种昙花一现的产品，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记得当时一些什么什么相机啊，做图的呀，做 AR 这个表情效果的呀，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红火的东西是蛮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时包括 Facebook 也好，包括腾讯也好，并不觉得这个东西以后会发展成像现在抖音或者 TikTok 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从前瞻性上并没有把这事看这么透。那其次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 Musical.ly 本身的股权架构以及这里面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吧。那我们再补录一个结尾啊，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没了，拜拜。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 L577611， 大写的字母 L， 数字577611， L577611。